大家在这里集会，发心坐禅，这件事啊是非常殊胜的事情。可是坐禅这件事呢，应该说在我们佛教徒所有的修行的法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里面流行最广的是念佛法门，那其次就是禅了。念佛法门呢，和禅的对比的话呢，念佛法门比较简单一点。因为我们流行这个念佛法门，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念阿弥陀经，修成净土。应该成因是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坐禅可不是。这个坐禅呢，也可以说分两个部分。一个部分呢就是看法头的禅，一个部分是修持观了。看法头这一部分的禅呢，应该说也是比较简单，可是也需要有善知识，做依止是比较好一点。没有善知识的依止，你看话头也可能有问题哈。这个修持观呢，那就是比较复杂的多了。这个修持观这件事呢，是应该是先通过学习经论，而后开始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本人想要讲的呢，就是学习禅的次第哈，大概的一个次第。我先说这一部分。这个佛菩萨是大智慧人，他是过来人。关于我们用功啊，这个修学圣道这件事啊，第一件事呢，就是障道因缘。我们不是圣人，我们是一个十足的一个生死凡夫。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这个身口意的活动，主要就是思想上的活动。这个有一部分呢，是障碍我们修学圣道的，不顺于圣道。所以佛菩萨开示我们修学禅的时候，先要破除去这个障道因缘。这个障道因缘破出去以后，就正式地开始修学圣道。这个佛菩萨开始我们坐禅，对我们初开始学习的人 就是分这么两大部分。一开始要破除障道因缘，要这样子，这样的用功呢，你可能会顺一点，比较顺一点，不会感觉到特别困难。这个我刚才说，这个障道因缘，什么是障道因缘呢？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，内心的烦恼啊，主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贪心啊。这个贪心呢，也是各式各样的。对于我们修修圣道，障碍最大的这个贪心呢，就是男女的欲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参加禅机的出家也是少数，多数是在家居士啊，在家居士也是一样啊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家居士也有得圣道的。这个因为我们内心呢对这个欲特别重的话，你想要坐禅这件事是困难的，坐禅是困难的啊。就是你或者是这一天呢，或者这几天你静坐很好，你感觉到很满意，忽然间完全没有了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欲把自己坐禅所成就的完全破坏了。这个欲能破坏我们的禅，禅也能破坏欲，他们两个是不合的，就是互相破坏，互相破坏。这个破坏这个心，谁来主导的？就是你这一念心，不是别的。你这一念心呢，也可以破坏这个欲，也可以破坏禅，就别的不能主导。当然有的人呢，生来他的欲很轻微，是不障碍，虽然有欲但是不障碍，就是欲心轻，他就没有障碍。那么要是这样的情形呢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欲也破，把它破除才可以。那么你这样情形呢，那就是得要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才可以。这件事是平等的，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，是不是出了家，出了家他并没有夫妻的生活，那是表面上的，你心里面要有欲还是不能静坐的，不行，你一定要修不净观来破这个欲才可以，一定是要这样做。说我不做，不做就不行，不做你这件你做禅很难成功的。所以这个先要修不净观，破除内心的欲，要做这件事。第二件事，这个障道的因缘呢，就是发脾气，这个嗔心很大，疑惑心很大。人家并没有什么，但是他疑惑的时候，烦恼就来了啊。你烦恼一来，你就不能静坐的，你坐那里，你心不安，完全用不上。所以要去破除的这个愤怒，就要用修这个慈悯观呢来破这个愤怒才可以。这是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，开始用功的人呢，是两个大的障碍，一个贪欲心，一个嗔恨心，这两个一定要心。当然也有的人可能贪心也不大嗔恨心也不大。如果你不是那么大呢，虽然有贪有嗔心，它不障圣道，它不障碍你，那你就是不错啊。但是另外呢，愚痴，愚痴这件事也是个问题，它也能障碍圣道， 这个愚痴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相信有善恶果报，对善恶果报这件事有疑惑。真的吗？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吗？人死了以后还继续有生命的存在吗？对这件事不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你这个圣道也没办法修。人死了就结束了，何必修条圣道呢？说这个地方也是个问题。那么要是有这样的疑惑心呢、啊、有这样的预知心呢，你需要修缘起观，需要修缘起观。好，这个社会上呢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啊，有智慧的人，对这个人死了而不断灭，继续有生命的存在呢，他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件事哈。那这样的这个圣道的修行很难建立，很困难。我想我在这里呀、啊，再多说几句哈。我们呢、啊，每天呢、啊、吃饭，哈、啊，也吃菜。其实饭和菜其实是道理是一样哈、啊。我们姑且说吃的菜哈、啊，吃的这个萝卜也好，红萝卜、白萝卜也好，吃白菜也好，这样的植物呢，它本身呢、啊，都有相续下去的能力。一个白菜啊，它自己本有种子，你在这个肥沃的土地上栽培下去，它会再长出个白菜来。红萝卜也是啊，苹果也是，橙子也是啊，它都是啊有这样的能力，能相续下去。我们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也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人死了呢，他继续有生命的存在。所以你不需要，你不应该疑惑这件事。这些植物啊，我们能看见它有种子啊，或者是根，或者是茎啊，可以做种子，可以就是栽培下去。人什么是人的种子呢？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啊，你的心一动，你的行为啊一出现了，就造成一个相续下去的一个能力。我们的行为是良善的也好，是罪恶的也好，它都有这种能力，能相续下去。所以这个是人死了以后不是中断的，它会相续下去。这件事啊，是我们佛教来到中国以后宣扬三世因果啊，有生死轮回这件事。我们要是阅读经论的话，就很快的会发觉到这件事。但是佛教没有来到中国以前，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这件事，也是有这件事。这个《古文观止》上有个陈情表哈，是李密做的，里面那份书上面有一句话叫“时当皆朝”，就是这句话呢，是在实际上是有，应该是在春秋的时候啊。在战国以前，在春秋的时候啊，这个秦国和晋国作战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件事啊。或者我把这件事说一说也好哈、啊。这个晋国有一个功臣呢，叫魏武子，这个人。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年纪也大了，但是他有个小太太，有个年轻的太太呀、啊、 他有病的时候呢，他就感觉可能会死掉吧，他就对他儿子说，他儿子叫魏科啊，对他儿子说，说我要死掉了呢，你把这个小妈妈把他改嫁了他，对他的儿子这么说。后来病重了的时候，他要对他儿子说不要改嫁，那他陪我去。那古代就是有殉葬的这件事了。后来死掉了的时候呢，他儿子没有这样做，就把他这个小妈妈改嫁了，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。后来这个晋国和秦国作战的时候啊，作战的时候初开始呢，这个晋国的国王啊，就是派这个魏科做将军，带领军队和秦国的军队作战，秦国的军队战败了。那么又派来一个将军叫杜辉，杜辉来了的时候呢，魏科就是战败了，打不过这个杜辉，打不过杜辉，这个心情不快乐呀。那么在城里边呢，在那里的心里想这件事的时候，就在那打个盹，打个盹的时候啊，就听见一句话，青草坡，青草坡。那么他就是这个打盹过去了以后，他说青草坡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他就和他弟弟说，他弟弟说啊，青草坡是在这个城里什么地方，有个地方叫青草坡，我们不妨今天呢领着军队和敌人作战的时候，就向这个地方来撤退，看看有什么微妙。那么这个魏科嘛，也就是这样子，按照他弟弟计划就这样做了。然后他就是开开了城门，带领着军队向敌人进攻啊，打了几个回合他就跑，就是跑到青草坡这来。到这里来看呢，一个老翁啊，在那结草，但地方为这个草长得长啊，就结成扣。也就是说他跑到那里啊，就这个杜辉就追来了啊，追到那里呢，被这个草的扣就绊倒了，杜辉就绊倒了。那魏科回来就他们哥兄弟两个就把这个杜辉抓住了，抓住就把他杀掉了。杀掉了这个主将被杀了嘛，军队就是战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胜利了啊，他就回到城里边呢来祝贺这件事。夜间睡觉的时候嘛，梦见一个老翁来了，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说我不认识啊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就是你改嫁的那个夫人的父亲。哦，这时候他明白了，明白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那个小的母亲呢，他没有去殉葬，好，他把他改嫁了啊。那么这个小母亲的父亲很感谢这件事，就是他的女儿啊，他本人虽然死了啊，他还关心他阳间的女儿的生命的存在嘛，没有杀死他，他很感谢啊。那么怎么感谢法呢？就是你战败的时候我帮助你战胜了啊，这样意思。这件事出在史记上，司马迁的史记上的。那么这件事当然可以表示出来两件事，一个是啊，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不得了，没有生死的差别，在世的时候对儿女的爱是很厉害呀，死了以后还是一样是爱儿女的，这是有这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第二个消息就是人是不死亡的，只是生命体，这个生命体变化一下就是了，只是变化一下，它并不中断，还是相续的有生命的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呢，也证明啊是有生死轮回的。所以要从佛教来看呢，那个老爷是什么？就是鬼，你知道吗？ 就是他那个小母亲的父亲死掉了，做鬼了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因缘引缘，我因为这句话我再多说几句啊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毗舍离果和摩揭陀国作战，这个时候摩揭陀国是24王率领军队和这个毗舍离果作战。作战之前呢，就是两方面有厉害的冲突啊，在那里酝酿要作战的时候，那毗舍离果的人呢，就在也和现在的人一样嘛，就是哎呀，我们要作战的时候，谁战胜了你啊？就像选总统的时候，谁选上啊？他还关心这件事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佛这个时候在毗舍离果，大家都知道目犍连尊者是有神通的人嘛。那么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就有人就是要来请问的目犍连尊者啊，说说我们毗舍离果要和摩揭陀国作战的时候，谁战胜了呢？是请问这件事。请问这件事的时候，目犍连尊者说毗舍离果战胜了。当然毗舍离果一听见这话很欢喜嘛。那么后来这个彼此间的这个利害关系的酝酿，最后是开战，打仗开火了，就打仗了。打仗了，毗舍离果的确是战胜了。但是这时候24王啊，一感觉到啊，毗舍离果的军队要是进到摩揭陀国去，我们摩揭陀国是损失太大了，是不可以战败。他又返回来反攻啊，一下子要把毗舍离果的军队战败了。在麦了这个时候啊，当然这件事啊，毗舍离果人原来是请问过目犍连尊者，说是毗舍离果是战胜了，现在结果是战败了啊，那他说的话不灵了啊。这样子嘛，在社会里面就议论这件事，议论这件事、啊、这个当时的、这个僧团的生活都是不像今天的出家人这个情形，到社会上其实的嘛，就是听见了这些议论呢，回来嘛，在大众生里面就是讨论这件事，就有人提议了，哦，目犍连尊者说谎话了啊，我们要做结魔，要处罚他。那么这时候大众生做结魔的时候，就请目犍连尊者来，就是你犯了妄语戒啊，你要忏悔。目犍连尊者不承认，我没有犯妄语，大家这是争论的。争论的时候，佛陀的天耳遥闻，佛陀就来了，说你们啊争论什么事情？我大众生啊如此如此的向佛报告，佛就、亲自的问目犍连尊者，你当时说这句话，你是用什么心情讲这句话的？我们通常啊说妄语啊，我们对妄语这句话怎么解释啊？当然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。现在从这件事你看出来佛陀的呀、怎么解释这个妄语啊，就是问你当时说话的心情是什么心情，你什么心情说这句话。目犍连尊者说，我是用真实心说的，我心里这么想，我嘴就这么说，我嘴说出来的话和我内心的思想是一致的。佛说这不是妄语，这个妄语不妄语怎么样来界定它的分界。那么这个大众生就问佛啊，说是他不是妄语，但事实上毗舍离果最后是战败了啊，为什么说他不是妄语呢？你说战胜了，事实上是战败了，这不是妄语吗？我说呀、我们人间的事情啊，这个两个地区两个国家作战的时候啊，人作战之前呢先鬼神作战，有这么件事，先鬼神作战。那么我们就明白呀、这个地区的鬼神呢就和这个地区的人民有关系。 那个地区的人民呢和那个地区的鬼神有关系，所以人与人有冲突之前呢，鬼神先冲突。鬼神先冲突的时候呢，毗舍离厄国的鬼神战胜了，这个摩揭陀国的鬼神战败了，所以目犍连尊者知道他们的胜败，是根据这件事来说的。所以他说，他心里这样想，嘴就这样说，这不是妄语。要是他呀，不，这件事我们现在姑妄言之哈。如果他入定的时候深入地观察一会儿呢，应该不会说错话。你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形来判断这件事，那就是那当时是这样的情形啊。但最初作战的时候，所以毗舍离国也是战胜了。可是后来的情形呢，那鬼神他们的也可能摩揭陀国的鬼神又战胜了，也可能是这样子。不过我现在要引这一段话的意思不在这里，就是鬼神呢与鬼神作战呢，就是鬼神和人之间有关系。这个地区的鬼神呢爱护这个地区的人，因为他和这个地方啊有父母啊子女的关系，有兄弟朋友的关系，所以那个鬼神和我们是朋友啊，他就爱护我们和对方作战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不，这是引来的话哈。所以这个我们人死掉了以后啊，继续有生命的存在，并不中断，这就表示也就是有因果的关系。我们在生前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思想行为是这样子，以后会招感果报的。我们生前的行为并不到此为止，它还有后遗症，有后患的。你要做功德，将来有福报；你要造罪，将来有罪报，并不中间不中断的。所以说这个啊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舍啊，名舍缘六入，六入缘主，主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有为苦恼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有因缘就有因缘所生法，就是有因就有果。你这样思维呢，就把内心里面不相信有因果的这种愚痴破除了。你没有这样愚痴啊，那么你知道啊，人生命，人的生命不中断，所以我将来用功修行，我也可不可以啊消灭了生死轮回，我可以得圣道。那么这件事在内心里面就建立起来，你就可以安心地修了圣道了。如果不相信有因果，那圣道是可以不用修行的。所以这个有贪心，有嗔心，有愚痴心的，这是个障道的因缘啊。其次，另外还有障道的因缘呢，就是高慢心。高慢心，高慢心也是不容易修行圣道，也困难，也有困难。高慢心是以恶为主为本位的，以恶为本位的。我制定这个政策啊，要对我有利益，我就采取这个行动的，不是对你有利益。对你有利益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以我本为本位。我们啊，平常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讲到这个恶的时候，我们简单就可以这么说啊，实在来说呢，这种思想啊，普遍到一切的，普遍到一切都是这样的，都是恶说。你想一想就知道了，普遍都是那这样子。如果说我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，我为别人着想，那个政策就不同了，你制定政策就是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佛法里边呢，这个 一切的圣人都是无恶的。观察我们的生命体里面，恶不可得，恶不可得就是圣人。你也无恶的思想，你是圣人。那么相反的说，我有恶，有恶就是凡夫了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要是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我们的舍受显示里面有恶，这个修行圣道是不能修行。所以这个在楞伽经上也是有啊，在这个大智的论里边也是有啊，有无恶的恐怖。得涅槃的人呢，得圣道的人是无恶的。我们执着有我的人，没有我这些事我不同意，那你也不能修行圣道的。所以这也是障道因缘。这个有我这件事啊，对于世间上的事情啊，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啊。因为有我，社会上的经济繁荣；因为有我，经济不繁荣，这是道理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呢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你执着有我是不能修行圣道的啊。你能够啊容忍，你能认可是无我的，那么你可以修行圣道。所以你有我也是上，也是圣道的障碍。这个呢，所以要修这个戒分别观，也就是修无我观啊。修无我观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恶调伏了，调伏了就可以修下圣道啊。这是啊第四种障道因缘啊。第五种呢就是散乱，心里面散乱的厉害，散乱的厉害呀，不行，修下圣道也有困难。你就是在社会上啊，你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你担任一件事，你心里面不能够寂静下来，专心做这件事，这件事都做不好，你非要专注不可。修行圣道也是一样，你心里面太乱了，忽然间想这样子，忽然间想那样子，圣道也是不没办法修行的。所以非要寂静住，把心的散乱心破出去才可以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散乱的呀对面就是不散乱。不散乱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念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不用加口啊，就是精心这个念。你这个念力强呢，人的心就不散乱；念力啊太薄弱啊，人心就是容易乱，容易乱的啊。这个念力这件事，我们在事实上看呢，年轻人念力好一点。年轻人呢，他的记忆力强，他要读书的时候，他容易读，容易记得住。年纪老了啊，你像我老了的时候，记忆力就差一点，记忆差一点，读书困难。所以念力强的人呢，很容易得三昧；念力特别差的人呢，得三昧就困难。但是佛教的理论呢，你要肯努力，还会改善自己，能改善的。佛教这个讲，佛教的理论讲缘起啊，由无而有，你可以创造。我没有这个功能，我可以创造，可以有啊。你要不创造，不创造就没有。所以这个我的记忆力不好，记忆力不要紧，你肯努力的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慢慢慢慢记忆力会好起来。所以多多静坐的人呢，记忆力会加强，会加强自己的记忆力的。所以这样子呢，这个散乱也是障道的因缘呢。你要修这个，我们通常说是熟悉观哈。宣奘法师他翻那个叫慈禧念，用这个慈禧念的方法加强自己的记忆力，破除去这个散乱的，也可以修条圣道的。 这个用这五个方法破除去这五种啊障道因缘，你就可以正式的修修圣道了。这个这五种障道的因缘，我们一般发心用功的人可能其中只有一样啊，我有一样是我不对劲儿，我要用功修行把这个障道因缘破出去，也可能有两样，也可能有三样啊。那么你要问，把我这个问题要解出去，解出去了之后呢，如果把这个五个这五类的障道因缘破出去，用这五个方法把它破出去，应该是你已经应该是得到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，你应该是得到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的，把这个障道因缘破出去。当然在这个阶段照理说你应该用功静坐一段时间了，就是得到了欲界定或者是得到未到地定，到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正式地开始修修圣道。修圣道就是修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的，我们通常说四念处是小乘，这话说错了，四念处是通于大小乘的，大乘也有四念处，小乘也有四念处。我们呢，我们汉文佛教啊，这个多数是欢喜啊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四念处，就是四念处的。当然这是立根念，小乘佛教的四念处啊是对比起来是个顿根念，是的，但这是佛说的意思，不是我说的啊。那么这个虽然小乘佛教的四念处我们说它是些顿根，但是不可轻视，一样可以得圣道，还是可以得圣道，可以得阿罗汉的呀，不可轻视的呀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中国是汉文佛教是大乘佛教，不轻视小乘佛教，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立根的人，就我认为呀也是有了啊，但是终究是顿根人多呀。所以修修小乘佛教是一可以得到涅槃的呀，可以得圣道的呀，所以不必排斥，不排斥小乘啊。但是大乘佛教啊，我们要肯努力的学习，把金刚经你要学习通了的话，这是大乘佛教的四念处啊。不入舍生心，不入声香味触法生心，这是很利的，很锐利的一个法门呐、啊。很快的可以得无生法眼的呀。所以金刚经可以称为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这是法宝啊。我们中国人，我们汉文佛教今天的佛教，我们不能不承认是衰微了啊，不能不承认这一点。我们就欢喜读，再问读一读，哦，这就是我的修行了，当然也是不错，是有无量功德，实在是你应该学习里边的义，文里边有义，文里边有义的呀，你要试问那个义啊。我们先学习这个文义，然后加以思维，然后再用功修行，文思修就可以得无生法眼了吧，要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只是读一读就完了，这是不行的，这是不够的呀。这个我们读这个金刚经也可以哈，我们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学习这个辩证十大乘论哈，唯识中的十大乘论也可以，学习欲切实的论呐、啊，显扬圣教论也是可以啊，学习解深密经，学习楞伽经，都是四念处，都是圣道，啊、都可以呀、啊。修止观这样用功修行就可以得圣道了。但是我们只是念念文呢、啊，或者把那个利益也明白明白，然后就完了，就到此为止了、啊。文思修不具足，不具足是不能得圣道的。 但是我们各位啊，各位法友肯发心呢，把这个杂乱的社会的尘劳的事情放下，到这来静坐，这是非常殊胜的事情。当然这件事就是你要闻思修，你要有闻慧，闻所生慧，思所生慧，修所生慧，这样去除了，我们现在就有得无声发言的希望的呀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呀，你看那个这阿毗达摩论，他就是这么说的呀。但是我们这个只是有一点闻慧，能这样不够，或者闻慧智慧都没有，我们光就欢喜静坐，那也不行，那也是不能得圣道的。要有修慧，还有闻思，有闻思还要有修慧，这是有希望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我初出家的时候，我也听过啊，我们的法师讲佛法有兴衰，但是我不懂什么叫做衰，什么叫做兴盛，不懂这件事啊。但是常常阅读经论，最后明白啊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学的太浅薄了。就是我会讲，我能讲经，我能写文章，我就毕业了。其实这是才开始而已啊，怎么能说毕业了呢？好，闻思修都具足了，我们就可以得圣道的呀。我又出来个妄想哈，我们中国西藏的佛教哈，西藏的佛教，当然我和喇嘛的来往不多，当然也有见面的，并没有深入的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哈，只是从这个书本上啊，对西藏佛教的介绍这些文章上看见一些事情。他们呢，这个佛学院呢，比我们汉文佛教的佛学院认真，学习的很严格，学习完了要闭关啊，要闭3年3个月3天啊，多少次的闭关，这件事非常好。有什么好？我相信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啊，南传佛教的小者已经到我们这来，我们汉人呢也去学习南传佛教啊，这是我因为这也是对，学习南传佛教也很好嘛，没什么不对。但是呢，他们呢来诽谤我们北传佛教，这就有问题了。他们毁谤我们北传佛教的时候，我们北传佛教徒心情怎么样？你内心里什么样子？你心里面可能动摇了，摇动了。为什么你内心里摇动呢？你对北传佛教学习的不够，所以你信心建立不起来呀，就对大乘佛教没有信心，向南传佛教投降了。就是这样的。要是你是藏文佛教的这些喇嘛，他闭关3年3个月3天呢，啊，又闭关3年3个月3天的话，你南传佛教，你说大乘非佛说，他不在乎你这句话。他为什么不在乎？他经过多少年的用功修行啊，他心里面有信，对佛教有信心。你这句话他不相信。他有这个力量，我们汉文佛教不行，汉文佛教你挡不住他那句话。这就是我们呢，我也看见有一本书，我以前说过，这个介绍一个人写出了一本介绍藏文佛教的一本书，说是我们现在这里面没有喇嘛，在这里头喇嘛瞧不起汉文佛教徒，有那么一句话啊，一看有这句话，为什么呢？人家对佛教有深刻的认识，因经过多少年的修行啊，然后来到我们汉文佛教一图一看，你的汉文佛教都是这样子，他瞧不起你，你感觉你程度很低。 就看出来，就是我们本身的佛教也是一样嘛，我们佛法要消息多，我同你谈的话马上就知道你的程度嘛，是一样嘛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件事啊，我们为什么程度那么低呢？这不是少数多数的问题呀、啊，程度低，程度低，多数程度低，明白的说就是闻思修三会不具足。当然我也听在一个地一个老长老在讲经的时候，有个居士提出一个问题，哎呀，你在学习佛法几十年，修行几十年，你把你的这个心得告诉我们，令我们很快的可以有成就。我心里想，佛教没有占便宜这件事，没有占便宜，你非要自己要努力修行去才能够栽培有成就，别人是任何人栽培呀、啊，你栽培是你是你的，不因为你栽培我不用功也就得到栽培了，没这回事情。没有走佛教里面呢，没有走捷径这个问题，没这个问题，你非要自己努力修行才可以，你非要自己的身眼耳鼻舌身意啊深入的栽培善根，从你自心里面栽培善根，一天一天的善根增长，这是你才是有成就。你不可能说占便宜的，没这件事的。说我今天你啊、我学习汉文佛教，感觉到没有意思，我去学藏文佛教，藏文佛教一样也要努力，你才能有成就。你不努力还是不行的。我欢喜念咒，念咒也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的。说是北山佛教，我感觉到麻烦，不如南传佛教简单。你其实你到南传佛教也还是一样，你还是要戒定慧，深入的栽培，你才能有成就。不然是不行的。不管是只要是佛法，你想要深入的有成就，你就是要努力才可以的。你不可以，不可能说捡到便宜的，不能捡便宜的。我这话是说的原来一点哈，我现在还回来。我们呢欢喜坐禅的人，当然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坐禅？在经论里面的话呢，就涅槃为上首，就是我目的想要得涅槃。现在得涅槃呢，所以我就是修学圣道。你这样的目的修学圣道，就是先要破除障道因缘，然后正式的修学止观，要奢摩陀和毗婆舍摩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修学奢摩陀，刚才我说哈、啊，你可能够你破除这个障道因缘的时候啊，你可能会得到欲界定了。最低限度得到欲界定，因为你要是修复净观的时候，把这个欲心清了，啊，我这个嗔心也破除欲，破除很多。初开始破障道因缘呢，只是破除去对圣道的用功修行的障碍，并不是已经成为圣人，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只是稍微好一点的，心里面比较平静一点。在这个不平静的境界里面，你心里面平静一点，自私而已。这个时候你继续用功呢，你有希望可以得圣道，这是这么一个境界啊。那么呢，有的可能是得到欲界定。什么叫做欲界定呢？就是欲切实的论呢、啊、和阿毗达摩杂集论说的这个九心住。九心住就是欲界定啊，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进住、调顺、寂静啊，最极寂静、专注一曲等词，一共分五九个阶段，分这九个阶段啊，分这九个阶段呢，这是欲界定。这欲界定啊， 当然在这个禅定里面是很浅薄的定，但是在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说还是了不起的，对，一定也不容易啊，不是容易的。但是有些人有善根呢也不难，有善根的人就不敢讲难，我们善根浅薄呀、啊、就是很辛苦哈、啊。修行了很久啊，也没有成功哈、啊，也有这个情形哈、啊。那么为什么他有善根？他前生有栽培嘛？他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是努力成就的，经过努力成就的。那么呢，这个修成就了欲界定，然后继续的修奢摩陀的止，啊，修毗婆舍那的观。这个修止，就刚才说的呀，这个九心咒是止，那么还应该修观。我们呢，我们参加坐禅机会的人呢，我也是接触了很多人，不管是在家居士和出家的法师，多数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欢喜修是奢摩陀止，不愿意修观。愿意修观的人少，也是有了，但修观的人少，只愿意修止。因为什么愿意修止呢？因为心要一寂静住的时候感觉到舒服，感觉到舒服。和要是得到欲界定呢，没有清安乐啊，得到味道地定就开始有清安乐了，有享受了啊，所以是欢喜这样。我以前也说过，看那个圆应拉法师的《楞严经》的讲义上面，他说到他用功的那一段，那就是他说是那些，那就是得到味道地定了啊。但是他说呢，他各处常常讲经说法，又把这味道地定吃掉了。这是很可惜啊，很不容易得到了又死掉了，这是很可惜啊。但是这个论这个修行的次第呢，你应该修止，也应该修观，你修观也应该修止。这个就是这个修止啊，我们和这个观来对比，来对比来说呢，修止还比较容易。当然事实上我这个心呢叫它停下来很难，但是还是比较容易，修观可是不简单。我们修止很容易告诉我方法，我就可以修止了啊，但是修观这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比如我们学习小乘佛教啊，我修无常观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好无恶、啊、这样的教义不是难学习，还是容易学习的。但是你要学习这个中观论呢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无所无生，一切法是空的，这就难一点。你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这个空，这空不是那么容易，就比难者不叫难一点。像是唯识中说的假名安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，我想也不是容易懂，我感觉可能也不是容易明白的。他说有立言法性啊，还有言说法性，在我们呢一般的流通处啊，佛经流通佛经的地方啊，都是念佛法门的这个宣传的品多。你要是观一切法空，在中观论的这一部分的佛法就比较少，就是比较少。为什么少？难，不容易懂。要是唯识中的呀、啊，这个这种论著啊更少。说我说唯识中的精要，那还反倒容易，我反倒容易。但是你要相信一件，你要说出来叫我容易懂，那就不容易，就是很难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佛法最难懂的是唯识和中观，起心论还比较容易啊。但是这个都是属于大乘佛教的，我们要把这大乘佛教的这个理论 你精通了，然后你才能修毗婆舍挪的呀。所以这个大乘佛教有大乘的毗婆舍挪呢，比较难，非要学习一个时期才可以，才能修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修行的次第，我们修什么陀的子，一开始破除障道因缘，然后修还继续修什么陀的子，要加上毗婆舍挪观。毗婆舍挪观，当然我们要是说是啊，这个佛教的这个般若这个系统的这个理论，你要经过学习也是可以明白，不是说是不能明白，是能明白，但是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你要努力才可以。你要学通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修观啊，我修30分钟的奢摩陀的止，然后我就修这个中观，观一切法空啊，无为无所就可以这若如是观。你要把唯识的道理也消通了的时候啊，假名而来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不是说话，你内心里面认可是的，是一切法空。你要达到这个程度才可以，你心里面还是空的吗？这样是不可以，那你就不能修这个毗婆舍挪观，是不能修。所以小乘佛教修无常观的比较容易懂，修无我观也可以，那么你也不必勉强哈。你大乘佛教的理论呢，你没有消通，那你修无常观、修无我观也好啊，也这样修，也一样可以得无生法眼啊。天台智者大师说是啊，你学习阿含经所证悟的第一谛和般若经证悟的第一谛是无差别相，但是方法有立顿的差别，方法不同。所以这个修毗婆舍挪观呢，需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的。学习的时候来用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先修毗婆舍挪观，也可以啊，比如我修一刻钟我修毗婆舍挪观，然后再修奢摩陀。奢摩陀我可以修2个钟头，这2小时内我心里面明镜而入也可以，然后再修毗婆舍挪观。毗婆舍挪观就是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，这样修。这样修呢，你有欲界定可能进不到味道地定，有味道地定有可能进不到初禅，直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个时候这个奢摩陀的止就高深了一点，因为欲界定和味道地定这个止都浅薄一点，浅薄又和这个舍戒四禅有什么不同？就是力量大。你要得了舍戒四禅，你心里面定力强，定力强的时候啊，你修毗婆舍挪观就是力量大，容易断烦恼得圣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有个什么差别呢？就是我在欲界定里面修毗婆舍挪，或者是为了地定里面修毗婆舍挪，这时候都是定外修观，因为实在你没得定啊。你欲界定为了地定啊，你我入了为了地定，但别人有什么声音你还是能听见的呀，别人说话还能听见，就是你的定力浅。你要得了舍戒四禅的时候，别人说话你听不见，那打雷也都可以听不见，你心里面专注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定内修观了。这是定内修观，但是在味道地定呢，佛也同意，在味道地定也可以断烦恼，也可以得圣道。欲界定呢，辛苦一点。好，那么要是到了舍戒定的时候啊，我们虽然是人间的人，但是你得了舍戒定的时候啊，你在定里面修毗婆舍挪观。修毗婆舍挪观就是心里面在思维呀、心里面在思维呀、但是这个定力不失掉，这个定和你毗婆舍挪观是同时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止观双运。我们没得舍戒定的时候啊，是前后的。我现在心里面寂静入还可以，等到修观的时候，那个寂静入没有了。因为定力浅，不能说止观双运，因为它是前后， 然后得了舍界定是同时的了。同时在初开始的时候呢，还不名为止观双运，不名为止观双运。要是经过这里面的差别呢，就是你得了定的时候呢，你是有清安乐，有清安乐。但是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，也能得清安乐。经过了这样的情形，这时候是止观双运，止观双运就接近得无生发言了啊，得圣道就在这个时候就成功了啊，你就不是凡夫了啊。所以这个修行的次第啊，就是初开始我们要破除我们的障道因缘，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得到预定，也可能得到回到立定，正式的修止观。正式的修止观呢，就是由预定达到回到立定，回到立定再进一步到舍界自禅，也可能有这样的次前后次第。但是修止里边要修毗婆舍那观，如果你不修毗婆舍那观，你还不能得圣道的。不能得圣道的，你能得到舍界定，也可以有种种神通啊。但是在佛菩萨来看，你还是生死凡夫啊，不是圣人呐、啊，还是平常人呐、啊。我们来看，这人了不起啊，这人可能是圣人呢、啊，其实不是圣人，他可能有邪知邪见的、啊，有禅定的人，并不保证他一定是佛教徒啊，还有这个问题的。一定要修毗婆舍那观，有娑摩陀的定，再加毗婆舍那的智慧、定慧，这样不断的用功修行，才能得无生法眼。得无生法眼以后，只是圣人了。这个时候就见到第一地了啊，就是圣人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心里面欢喜。所以那个十地菩萨出欢喜地，就是欢喜，就是得了圣道之后心里欢喜，是这样意思的。这件事这个次第没有大小乘的分别，小乘也是这样子，大乘也是这样，这是内容不同，就是毗婆舍那不同，毗婆舍那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规定是到9点钟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